第五章，塔拉，逃亡的一生，巴基斯坦。邮递员走进熟悉的宅邸，透过窗户向里张望。这座宅邸的门厅非常宽敞，几乎有巴基斯坦许多农村里的整个房子一样大。我有一个包裹要给塔拉，他对慢慢悠悠来开门的仆人说。我可以进去吗？我要他的亲笔签名。他手里拿着笔，胳膊底下夹着一个中等大小的棕色盒子。不行，你不能进来，仆人严肃地回答说。他父亲不允许他到门口来。把包裹给我，我会交给塔拉的。好吧，邮递员不情愿地说。但我需要塔拉或其家里其他代表的签名，否则我是不会把包裹留下的，你懂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仆人一边不耐烦地说着，一边伸手出来。现在请把包裹给我。塔拉从远远的角落看着这一切，不知道这大惊小怪的是因为什么事儿。谁会寄给他包裹呢？这是什么？他问仆人。谁寄来的？仆人只是耸了耸肩，把会务单递给他，让他签名。他草草地写上自己的名字，拿起包裹。包裹掂起来比他预计的要沉。塔拉把包裹抱在胸前，慢慢地走回自己的房间，关上门。尽管塔拉的家族很大，他仍然拥有属于自己的装饰完好的房间。卧室的大窗户对面是嵌在墙上的梳妆台，床的两侧是华丽的台灯，顶端有高雅的水晶灯做装饰。塔拉的父亲偏爱这位最小的女儿，房间里堆满了他慷慨送给女儿的礼物。塔拉在邮箱里发现意外的包裹，像12岁女孩一样激动，她把盒子放在地板上，跪下来，撕去封口的胶带。塔拉瞅了一眼盒子里的东西，不仅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好奇的喜悦很快变成了恐慌。她跳起来，冲向门口，打开门缝，探出头去四处张望，确信附近没有人后，他重新关上门，上了锁，走到躺在卧室地板中央的盒子旁边。内心一个声音告诉他，应该把盒子交给他父亲，那样做会很安全的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，他会告诉他父亲，他毫不清楚为什么盒子上会写着他的名字，而且会寄给他。但事实是，塔拉的确知道盒子寄来的缘由，知道里面装着他想要的东西。几周前，他在一家地方报纸上填写了一张小小的订货单，并寄了出去。现在他订购的东西到了，他惧怕万一被家人发现会有怎样的后果。他年轻的头脑开始急速的运转，他必须决定是留下盒子藏起来，还是告诉他父亲。最后，好奇心战胜了惧怕，他拿起盒子里的一本小书，书的象牙色软封面上只有一个标题，创世纪。他坐在床上翻开封面读了起来。从收到圣经课程的第一天起，塔拉就开始研究学习这些资料，几乎每周完成两个或更多的题目，然后他会把随课程寄来的试卷做完，放在信封里让仆人寄出去。不久，他就会收到一个祝贺他通过考试的新证书。由于出生在巴基斯坦一个很有名望且严格的穆斯林家庭，塔拉并没有想过改变自己的信仰。他只是着于迷学习圣经，特别是喜欢收到那些 精美的证书。他每天都会小心翼翼地把盒子和里面的东西藏在床底下。一切都很容易，也很有趣。激动中带着危险的刺激。帮他收寄邮件的仆人向他发誓保密。他们都知道，要是塔拉的父亲知道这件事，会大发雷霆的。但他们也清楚，塔拉是他父亲的掌上明珠。是的，他可能会气得发疯，但更可能会只是责骂他一顿，把课程材料拿走。他只不过觉得好玩而已。学习会有什么害处呢？他在心里对自己说。两年半后，塔拉寄出最后一张试卷。他已经完成了整个课程，学完了圣经中的每一卷书。塔拉对完成偌大的一门课程有一种满足感，他惊叹这一切竟然都是免费的，而且他的秘密没有被发现。几周后，更让他吃惊的是，他又收到一个盒子。这个盒子比寄课程的盒子要小，但相对较重。塔拉知道这是寄给他课程和证书的那些人们寄来的，但他猜不出里面装的是什么。他很惊奇地发现里面是一本漂亮的蓝色金边圣经。这是塔拉迄今为止见过最漂亮的书了。他轻轻地翻开封面，注意到前页用精致的字写着他的名字，并证明他已经完成了整个圣经的学习。塔拉小心地翻了翻浅红色的纸页，然后把这个新礼物连同其他书籍一起藏到床底下。课程材料本身就够危险了，如果被发现有一本圣经，他知道自己会受到严惩的。事实上，他连一半的后果都没有预料到。